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番外篇。今天呢，是我来主持，我是庄标伟，大家好。还有我们李俊李老师，
大家好。
还有王老师，
哎，大家好。
还有特邀嘉宾郑华。
大家好。
郑华其实来过我们节目啊，
嗯。
是企业法务方面的专家，尤其是在知识产权和开源这一块儿
嗯。
啊，所以今天我们想聊一些这方面的话题啊。
对，尤其是这一次呢，我们又遇到了一个很神奇的案子，然后呢，觉得哎，我第一时间我就想，我们得找郑华聊聊啊，这个案子太神奇了。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官方公众号发的一篇文章，是苏州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我们其实只看了第一个案例，后面都没看。那么第一个案例呢，就是一个开源的案例，是一个 OpenWRT 这样的一个软件，它是基于 GPL2 开源的。然
路
后
由
呢，
器的这个系统，
对，是一个路由器的系统。然后呢，其实具体的案子，我们等会儿可以跟振华再深入聊啊。其实之所以这个案子会引发我们的讨论，是有一段话，我觉得可以读一下，这是引发社区热议的关键点。这段话呢是出现在这个典型案例的典型意义的这个章节，他写的是，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对基于开源软件二次开发形成的独立软件开发者可就其中拥有独创性的部分享有著作权。本案裁判结果彰显了人民法院依法保护二次创新成果的鲜明导向。明确在开源代码基础上研发的新成果应予保护，这个听上去没什么问题啊。下面，哎，不必完全受制于国外机构单方面制定的强制开源规则，为国内软件开发者吃下了定心丸。
就是这句话的问题比较大啊。
对，我其实就是觉得这算啥定心丸？这到底国外机构？到底单方面制定了什么样的强制开源规则？说实话，这个是社区里面，其实我们有很多朋友在大大小小的开源的群里面都会在讨论这个案子，所以我想先听听看，就是振华，首先你的第一反应是啥？就当初你看到这个案子的这段话的时候。
其实我们之前应该在看这个之前，还看过最高法的一个公众号上写，也是说给开发者吃下定心丸。当时
对。
我有两个想法，第一是确实是不是这个最高法的小编当时也没有看懂这个案子究竟在讲什么。第二就是说定心丸这个说法其实是非常的误导这个软件的开发者，以为是说违反了 GPL 开源协议，然后。不遵守也没有什么后果，反而说能把这个软件闭源起来，这其实是比较大程度上曲解了判决本身，因为判决确实写了是说，如果你基于 GPL 协议，然后基于 GPL 许可的软件，然后开发了那部分代码，那部分新的代码呢，确实也是受到著作权的保护，对，但是并没有说，如果是说 GPL 原作者再来找你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因为。法院属于这个不告不理的原则嘛。然后，如果是说原作者没来找你，可能你前一手的那一个纠纷，并没有在这个案件中进行审理，但并不是说这个事情就通过这个判决，通过这次判决就完全的落定了，就是所有的权利上下游的都已经捋清了。
我觉得还是要说一下这个案子的一个基本的事实
案
吧。
情。
就是我理解是这样啊，就是有公司 A 基于这个 OpenWRT 开发了一组他自己的软件，他开发的软件里面其实上分两部分啊，一部分是他直接修改 OpenWRT 所带来的一些东西，这部分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他应该是完全遵循 GPL 的协议去做了相应的开源，也包括许可证之内的要求，他都按原样去做了。啊，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他另外在这个基础上做了其他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呢是用到了他修改过的 OpenWRT 的这个版本的。那么那个东西呢，他专门去申请了著作权，并且得到了著作权的许可。然后这个时候，从他的公司离开了一位员工，去到另外一家公司，使用他从 A 公司带到那家公司，我们称之为 B 公司啊，从 A 公司带到 B 公司的这个代码，做了一个产品。同样去销售贩卖， 那么 A 公司认为 B 公司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于是提起告诉，这是这个案情的最基本的。然后法院的判决呢，我看了一下他这个说明啊，我的理解是这样啊，就是说，首先呢，这个法院没有就他是不是违反 GPL 协议做任何的裁定，因为法院没有接到这样的告诉，法院只是说他有没有违反 GPL 协议，跟你有没有侵犯他的著作权是两件事，啊，第一件事情没有人告，所以我们也不理。
也不管，
那第二件事情呢，根据各种各样的法条以及对这个案件的判断，认为，哎，你确实侵犯他的著作权，因为完全合理。第一，他这部分已经申请了中国合法的著作权。第二，B 公司确实是抄袭这个代码，这一点甚至 B 公司自己都没有辩解啊。那么认为这个确实是就违反了这个著作权，所以这个就已经是做出了最后的判决的一个关键是在这里。这里面有几个很糟糕的点啊。这个判决本身我觉得问题不大，但为什么会在宣传性的文字里面，这个案件甚至是上诉上去最高法院是做了复核的？那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是就级别相当高了，而且维持原判这个决定，我认为也是对的。但是为什么不论最高院还是苏州的宣传口，它的点评部分、典型意义，前面说的也没啥问题，就这句话说，哎，不必完全受制于国外机构单方制定的强制开源规则，这句话本身其实就不成立嘛，对吧？你如果不认可它这个开源的协议，你就不用就是了嘛，这个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你用就相当于是。许可了这个东西，有一个默认的协议在里面。那么后面至于说吃了定心丸，这个就 就不知道怎么评价。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比较糟糕的地方。另一个糟糕的地方就是因为这句话使得大家的关注力全都聚焦到这上面去了。我反而觉得更有意义的是另外的一些问题，是还没有发生但有可能发生的一些问题。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假设 OpenWRT 它去真的。提起诉讼，说你这个 A 公司，你违反了 GPL 协议，你单独申请著作权的那一部分，它也应该被 GPL 传染或者怎么样，
对。
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好，如果 OpenWRT 的这个项目团队他去提起这个案子的话，他在美国提起，在中国提起，分别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这是个我很想知道的答案。我现在其实不知道啊，这个想就是非常想听一听那个振华你的判断。第二个是。如果在美国判决说，哎，成立了，支持原告的意见，你 A 公司确实是不应该享有那个著作权，或者在中国得到了一个这样的判决，那分别我们的著作权相关的管理部门是不是要收回这个著作权呢？其实这个好像现在也没有相关的法条去管理这个事情，
没有，肯定没有联动机制嘛。
啊，
就我是这么理解啊，
我
就
不
是
知道。
美国的法院判的案，
好。
中国法院或者是中国的版权机
对，
构不可能帮你执
我刚
行。
才说的是相对比较简单的，比如说美国判了，我们要不要听？如果不听，算不算我们违反了，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国际法承诺？因为我理解中国其实对国际法的认定那个 level 是很高的，我们通常认为国际法是高于国内法的。我们一般的表述是说，国内法的制定要与相关的国际条约相
对
兼
齐，
容，要兼容的。啊，好，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就是中国如果自己判了，是不是要遵循？还有更复杂的就是，如果中国和美国判的不一样，我们要不要遵
怎么
循？
办？
这就涉及到更复杂的问题。所以，就是你觉得这些情况会是怎么样一个可能的方向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是说，如果 A 公司在这个 GPL 的软件上做了一定的修改，然后也产生了一些比较实质性的代码，是可以拿去做著作权登记的，因为衍生作品嘛，受到独立的保护，对吧？比如说，我
对。
们把一个小说演绎成一部电影，其实这个电影也是有独立的一个版权的，也可以拿去登记。我觉得这个登记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登记这部分，就是登记这整个作品受不受这个 GPL 的约束，也就是说啊，你改那部分是不是一个独立的程序？那这个可能来说，各个法院的认同可能会有不同啊，因为我没有仔细看这个 WIT 和它更改那部分有什么具体的区别。但是如果是说，确实大家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程序，或者说它只是在上面做了一些辅助性的修改，那根据那个大家，我觉得不管是中国法院和美国法院，都会大致参考那个 GPL 官方的一些解释，对吧？也不是 GPL 官方了，就是自由软件基金会的一个解释，因为它相当于是还比较权威的一个解释嘛，这样的话，可能两边都会认为这个 都会认为是独立的程序或者不是独立的程序。那如果是独立的程序的话，那目前看来的话，不管是依据这个中国肯定认为 GDPR 是合同了，不管是依据合同，还是说在美国法下有可能，或者说有的学者认为 GDPR 是许可，那肯定是说这部分代码都受到 GDPR 的这个约束。那受到约束的话呢，也就是说它就是 A 会有一个开源的义务，但它究竟开不开呢？其实法院看下来是说，不管是中国和美国都不会强迫它去开源这个东西，只会说让它停止去使用，并且是承担一定的这个损害赔偿。那损害赔偿呢，可能双方法院也会根据具体情况判的不太一样。关于这个著作权法，其实中国和美国应该在实体上差不太多，因为大家都签了那个尼泊尔公约嘛，就是说大家对著作权法的保护，基本的权利的保护大致都是有的。这可能是说，中国法保护的时间可能短一点嘛，美国可能时间长一点，大概是50年和70年一个区别。那再接下来呢，就是判决这个问题，判下来之后，双方会不会承认和执行？因为这涉及到。这个事情我现在因为已经脱离这个诉讼比较久了，但反正是说两国之间判决承认执行还是比较难的。那如果是一个仲裁机构的话，可能会大家承认执行这个度更高一些。比如说是一个国际的一个知名的仲裁机构，比如说斯德哥尔摩仲裁院什么的，仲裁下来的一些东西，可能每个国家的执行度都会高一些。
那个振华，我接着问一个跟定心丸有关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我们都认识的那个南京的陶律师啊，他之前参与的那个是什么什么清廷啊，我忘了。
云蜻蜓吧。
云清廷，对，是那个案子。那个案子当中的，就是陶律师所持有的这个抗辩的理由，就是因为对方已经使用了这个 GPL，所以就减少了大部分的赔偿。
对，没错，是这样的，因为。你基于这个，我觉得这个 WIT 应该是或者云蜻蜓那个案子里面那个受 GPL 约束的软件，可能起了主要的功能。然后这主要的功能呢，可能就对软件的这个价格产生了一个比较重大的影响。那可能，比如说在我们现在谈的这案子里面，比如说，原告他做的一些改进，可能都属于一些非实质性的改进，对，或者一些功能上的优化。所以这个时候呢，法院就会认为他做的贡献比较少，所以被赔偿的这个金额也会比较少一些。对，
我想问的问题就是，云蜻蜓的那个案子和现在苏州的这个案子，它背后的法理依据是不是发生了变化？还是说他们背后的法理是一样的，只是基于这个 GPL 的代码的所占的比例大小，然后决定数额不等的赔偿？
我认为法院还是说这个判赔应该与这个损害或者与这个软件本身或者独创性本身那部分价值是一个相当的，对，
我觉得好像应该原理是没有
是
差
的
异
吧？
的。
对，
这里他也明确的讲了，就是剥离掉 OpenWRT 那一部分之后，把已开源部分剥掉之后，剩下部分来计算应赔偿金额。但这个上面怎么去计算的金额，可能它不同的案子会有不同的差异。但我觉得至少在法理上应该是就是
一致。
一致的。
所以我就想再延伸一下，就是我之所以对定心丸这个词特别敏感。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国内的绝大多数开发者已经够不关心法律了，现在看了这样的判例之后，
更加不用管
可能是更觉得我就不用管了，我管他干嘛？
定心丸嘞。
对，
所以这是我刚才说最糟糕的地方。我们都觉得现在急需普法，
对呀。
就急需对我们这个行业的很多从业人员普法。但是这个案子给人的感觉是反方向的，就是你们随便折腾吧，没事儿。爷给你担了啊，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感觉啊，你怎么看呢？
我也是这样认为。我认为就是，它本来可能国内的很多开发者就认为，很多开源软件，比如说都是其他国家公司的作者写的嘛，然后他们来国内本来起诉的可能性就很小。然后现在又法院又跟我说，哎，我拿着一个，版权上不清洁，就是说这个有问题的作品，比如说这个软件去告别人，哎，我也可以拿到钱，那我就这么干呗，我拿着许可也 OK，拿着去告别人也可以。 然后我还能拿到钱，然后原告估计八成也不会来找我，那这样就算了。那其实会产生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情况，对。而且这些东西在应该是大家都比较熟悉，它会在供应链上不断传递嘛。那传的很多的时候，就会让每个公司的这个合规其实就很难做了。
但是反过来，从另一个角度啊，假如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原始的版权方要维权，好像也挺困难。
应该还好吧，因为比如说在这个案子中，今天我们讨论这个案子，法院都已经查明了说，他们是依据 WIT 改的嘛，然后可能在提供源代码方面可能有所欠缺。那 WIT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初步证据了，就可以拿着来去直接告这个原告 A 了。只是
所
说
以，
可能成本确实会比较高，因为还涉及到一个在不同的法域，然后可能再找代理人，然后再花这个花费金额。对，可能社区本身他更关注这个 WIT 本身的发展，对这个维权本身可能兴趣也不是很大。
对，因为这种维权很可能就是性价比非常的不给人什么动力去干这种事，
对，特别是这个社区的话，它动力更小，可能社区主要的目的还是说大家把这个软件本身给做好，就是希望通过GPL 这个协议吸引更多的开发者进来。对，他对这个维权可能本身兴趣不大。如果他是一家商业公司，比如说又卖 GPL 的软件，然后又卖这个 GPL 的商业版本，也就是双许可的话，可能它的这个驱动力会大一些。
或者那个社区背后有很强势的公司，
对，相对来说，在中国打这个官司花的诉讼费是比较低的，所以如果是说它背后有强势的公司，或者说有比较强的这个经济上的诉求，我觉得在中国这个起案子应该还是可以，在国内起案子。
其实我有另外一个疑问啊，就是我现在在做基金会，我更奇怪了，就是为啥自由软件基金会？或者 Linux 基金会不冲出来帮自己的下面的，比如说是被侵权的开源软件去打官司呢？他们的法务也很强的，
好像跟他就是他没有必要做这个事情啊。
对，我觉得他的主
我
要的
本来
宗旨
觉得，
还
比如
是
说自
希
由软件
望。
基金会，他要去维护他的 GPL 的这个权威性，
那世界上这么多违反 GPL 的，你不把他弄死啊？
我觉得多打几个官司，大家就学乖了呀。
在早期的时候，自由软件基金会应该还是在维权方面比较积极的，特别是在针对这个 GPL 相关的软件，比如说思科最早的时候也是因为。哎，是不是和 WIT 比较相似的一款软件，就是路由器上的一款软件，然后针对思科发起了维权，然后当时打的就很凶，然后持续了好几年，然后思科就成了这个估计是被迫，然后成立了这个开源做开源合规的部门，还指定了这个首席的合规官。
对啊，
啊，
就应该这么干呀！我觉得他们应该持续的做下去啊。 不，这
但
个
从
我觉得
那
是
之
这样，就
后，
是，
美国
就，
很多公司它都引以为戒了嘛，特别是大公司，然后大公司又通
对，
过供应链来要求这个供应商做开源合规，这个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良性的循环了。因为那个案例，美国又是案例法国家，你这个一旦被确认之后，以后如果哪个公司，特别尤其是大一些公司再被告的话，也会一样的后果呀。所以大家都比较的重视和在意。
明白。其实中国现在也是一样的情况，现在中国真正的大公司也不太会干这事儿，至少不太会故意干这事儿。所以你说自由软件基金会来抓着我们这个案例的 A 公司打一顿，好像达不到他是想要的效果。他得打那种巨头。
对。后来基金会的目标或者宗旨，主要还是希望吸引更多的公司来，特别是说希望如果哪个公司如果出了问题，可以立马更改，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也是社区比较通行的一种维权方式吧。大家可能比较友好的就化解了，然后也能吸引更多的公司来去参与这个社区。我觉得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方向。
明白。那顺便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 GPL 里面判断这个传染的这个标准到底是啥？有没有一个权威的标准
其实是只有一些参考，就是像自由软件基金会在他们那个官网上维护的，就是解释 GPL 的网站上有一些介绍，就是说 GPL 的覆盖范围就是这个独立的程序。那独立的程序它还列了一些例子嘛，就是什么API 调用了，或者说不再同一进程了，就是列了一些这样相关的例子。
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如果做一些软件架构上的 有意识的规避，其实是可以比较可控的去解决这个传染的问题。比如说我把开源的部分编辑成一个动态链接库，或类似这样，这样
这个
就
动态
相当
链
于
接应
是，
该不行。
动态链接库不行。你如果以
静态库
socket 的方式访问，
就
可
是
以。
你要跨那个，
就是要两个独立运行系统，
对
对
啊，就是两个 process 可能就可以了。
对，我猜想啊，振华。
OK，
它是有一些这样的解释，但是 FSF 当时应该还在那个网上写了一些，可能有些这个情况下还得看法院的一个判断。我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比如说你就是给某个软件套了个壳，就是你虽然是通过 A 程序通过进程序访问 B 程序，但如果没有 B 程序的话，你那个 A 程序基本上完成不了任何功能，那肯定就是我理解啊，在不少情况下会被认为这个其实这两个东西你并没有规避任何的这个 GPL 方面的一个义务，对。
就是他会判断你恶意规避，然后就认为你其实没有规避成功，是这意思吗？
其实这个规避，我觉得谈不上恶不恶意啊。就是你如果有一个明确的规则，那我在软件结构上或者我的设计上，我就有意识的去做这样的隔离，这是个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假设我是架构师的话，那我必须要使用的第三方的软件库，
对，
我如何避免
降低风险，
降低风险？
对，
这个是架构师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啊。它不存在恶不恶意啊，就是我就不希望你传染，这是很合理的需求。但是我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我只要用了你，我就无法规避传染，那这个。那最后结果可能就是别人就不敢用，就这么回事。
那
对，
对架构
自由
师
软
来
件
说，
基金会可能在这方面比较激进一些，但是，到了后来，这个开源社区慢慢的都逐步的认为，这个做到一定的隔离，基本上就是 OK 的，就是符合这个 GPL 相关的要求的。对，因为 GPL 想让自己更流行的话，在现在这个就是很多开源协议都并行的时代，它可能还是得做一些明确的解释，因为你这个东西模糊或者不清晰的话，就容易让大家去
想用，
觉得你有问题就不想用，对。
同意。
OK，那我想下一个比较关注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都说，我们这波人其实能感受到现在我们行业里法律意识淡薄带来的一些问题。
对。
我们非常，至少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很需要一些科普，就是尤其很多从业人士，他对这方面是没有概念的。这个没有概念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现在有一个，就刚才说很糟糕的一个倾向啊，就是觉得，哎，这个美国人经常改规则啊，他也经常会乱来啊，像 TikTok 这个要准备明抢了，这就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当然，我不完全赞同这种讲法，但是确实很多人这么认为。然后有了这样的判断之后，觉得说我们也无所谓啊，我们为什么要遵循他的？就好像，甚至我还看到有人举这样的例子啊，就说俄乌开打之后，很多东西俄国人被封了或者不给用了，他们就盗版啊。这个你是怎么看？就是说，第一，我们的态度是什么？这是一方面啊。另一方面，就是在实际上，先不管道德上高不高尚，实际上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就是我真的就这么乱来，行吗？还是怎么样？
我其实我自己亲身体会是这样的，像我了解过的，就是像美国一些其他企业啊，在最早就是尤其是一些做 to B 的软件企业，最早的时候，往往是这个开源如洪水猛兽。这个引入开源软件，特别是当时最早的时候，GPL 很流行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这个 GPL 是病毒啊，会对自己私有软件产生很大的这个危害作用。所以每一个开源软件的审批啊，起码是在早期都是审批到比较高的级别。其实从一个方面来说，是早期的一些大的软件公司，比如说微软，它是反对开源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其实是很重视这个事情的。虽然最早是把它当成风险来重视。但是后来慢慢的认识到，就是在和开源不断的这种打交道过程中，又认识到开源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和作用。同时呢，在之前对这个开源审批过程中，也更好的去把握这个开源选型的一个颗粒度，比如说许可证的风险，比如说安全风险，又比如说后来一些这个开源软件是不是基金会维护的要比单个的商业公司维护的更好一些，又或者说这个人如果在社区比较有名，那他带头的这个开源软件，那可能这个公司更加愿意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你对开源的这样的一个，不管是法务上风险的认识，还是说其他一个风险的认识，逐步的其实就可以提升，公司或者整个社区对开源的一个感知度或者认识度。所以后面呢，其实对整个开源的发展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帮助的作用。但是换一种场景来说，比如大家都认为这个开源软件没有协议就随便用。那其实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逐步逐步的就感受不到开源的存在，更不要说很好的去和它互动了。因为你最早感受到开源的存在的时候，你可能会去找到这个社区和里面的人进行协作，然后和这个软件发生这种和软件背后的这个社区然后发生关系，成为社区一部分。但如果是说你认为它就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就只公共的产物，只是个代码的话，那可能就丧失了这种协作的机会。我其实认为从长远来看，其实最怕的是这个，就是你根本就感受不到有开源软件或者开源代码这个存在。开源代码或者在某种语言的语境下就是一个随便用的一个东西，对，它只是一个物件，并不是并没有后续的社区，并更不用说就是潜在会有一个协作或者合作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但其实很多软件开源软件的模块都很容易给人这样的感觉，就是没有那么有存在感，它背后的社区啊没有那么有存在感。
有了包管理工具，蹭蹭蹭蹭蹭，
对对，我根本不知道是谁做的，我也跟他没有任何感情，我就用了。那这个好像很容易发生这种事情。现在
对，但反而就是放在就是你本来就对这个东西感知很淡薄的时候，再加上这个包管理工具，那岂不是让它感觉就更加的淡薄了？
就现状是这样呀。
对，只是说就是我刚才讲那个故事，就是我觉得哈，在正常的接触开源软件的一个文化下，和这个就是不是那么健康的接触开源软件这个情况下，可能会让这个意识，大家对开源这个意识，然后或者参与度产生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分别的影响。
所以我们能不能够讲明白这么一个道理啊？就是说假设真的这个意识上很淡薄，我就用了，然后当然很多情况下其实没问题，你用就用了，就是也不会破坏什么东西。现在其实很多软件包都还好，但是如果真的发生问题的话，它能严重到啥程度？
嗯，
这个咱们能不能给大家讲明白这个事儿？否则的话，人就是这样的，很势利的。他如果觉得我很方便，然后我也没任何代价风险的话，那我为什么要去多此一举呢？
我觉得某一个单词，哎，要不这个庄老师先讲一下，他肯定。
对，我想先说一下，然后看是不是郑华有感同身受。
嗯，
因为我在华为的时候做开源治理，其实就是想同时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开源相关的合规嵌入到研发流程当中的每一步去，然后不要让程序员觉得这是无痛的、透明的、无感知的就能用，他要有感知。另外一方面是在这个研发流程过程当中，我们还得给程序员做培训，他得知道他用了什么license的开源软件。但是这两件事情都不讨好，就是你说你在研发流程当中嵌入这些环节，就是降低人家的研发效率。你要去给程序员培训这些合规的知识，就是他就觉得他是在学一些无用的东西。所以我想问一下，就郑华，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受？
最早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就是在2021年我刚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现在看起来就会好很多，就是通过不断的培训，不断的这个就是整个的合规流程集成到研发体系里面去，带给研发这种感知。现在其实是能够感触到，就是越来越多的研发会认为，哎，我们对开源软件有比较好的认识，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开源软件，然后能够参加到这个社区里面去，其实还是对这个研发整体上会有一定的改善。对，当然现在还不是很多，但是我能感受到目前是有这种变化。
就是你怎么去说服他，我为什么要知道这些呢？我不知道有什么不好吗？
我经常采用了两个办法。
首先要有压力支持下来。
我就是公司高层，我为什么要很重视这件事情，投钱投人做这件事？如果我不做会有什么坏处？
后果是啥？
对，这就好像那个我们每个人去考驾照，就是第一步先去看那些可怕的录像，比什么都有说服力。接下来你根本是大事都不敢出，
对，
你就好好学吧。
郑华，你们当初怎么干的？
哦，当然我觉得法务首先比较擅长讲一些恐怖的故事，反正而且也是有一些那个，对，
找一些案例。
这个事情基本上来说，法务能讲的事情，要不就是能让这个。比如说像李老师这样，然后能够认识到说法务能带来巨大的好处，要不就是说有一些巨大的风险，然后我们必须得正视这个事情。特别是说如果一直不正视的话，风险可能会敞口会越来越多，那这样的话可能在第一步就引起大家注意，去 buy in 这件事情， 后面的话就是会讲这个好处，也会讲一讲。
其实啊，我一直有意识的在找一些案例，在我们的节目里去说。什么案例呢？就是如果你不守信用，
违反了，
你违反了这个协议，或者说你做了一些不合规的事情，那么会给你带来非常大的难以，不说难以承受吧，至少你就是你肯定很不愿意承受的代价。但说实话，这样的案例并不多。我一直在找啊，就是如果未来这个正华有发现一些这样好的案例啊，可以分享给我们，我们很愿意在节目里面去宣传一下。就是我会认为啊，这种事情如果没有一些正面的声音去对冲的话，大家的这个意识是不会起来的。就是人是这样的，就是你自然而然的人的惰性会让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感受不到的痛苦就不是痛苦，我感受不到的损失就不是损失，今天甚至有人倒了霉之后会觉得我这次倒了霉还行，下次不会倒霉了，
或者我不会倒同样的霉第二次，
或者说下次该轮到老庄倒霉了。
对，
我不 care， 无所谓，这种我觉得是要去打消的一些东西。顺便我提一点啊，就是还是回到我刚才说那个舆论场上的这种观点，就是别人耍流氓我也耍流氓。我可以很明确的讲啊，就我们国家的执政党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是这么干事的，就我们的执政党是一个非常要正义位置的。
对，
啊，就是师出有名，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代表人民代表正义的。说实话，这是我党的法宝，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东西，不能丢的。所以我们是要讲道理并且要去讲信用的。比如说我们签了的国际法国际条约，那我们要认啊，我们跟某个国家签的司法的互认的一些东西我们要认，这些东西都是不会动的。而且法治国家嘛，这个我们现在已有的法律除非调整，否则也就是会按法规来做。那你说别人耍流氓我也耍流氓，这个我之前就解释过，上次说 TikTok 那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解释过，这个事情中国并不容易模仿。就是我们已经决定要走手续的阵营了，你就不能够把自己降到跟对方 chaos 的那个混乱阵营一样，那你会打败的，你会打不赢对方，对方比你更强在这方面。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可以专门去说一下，然后就还是刚才说的，为什么以后这方面的案例我觉得可以分享给我们，我们也在节目里去多说一说。
对的。
然后这个案子我觉得有一个延伸的点啊，就是有很多其他的类似的都是由于科技的发展而从业人士的法律意识或者是法律实践跟不上带来的问题。我们最近就有两个案例啊，一个是老庄今天说的，国内有人用这个 Chromium 的这个代码那个案例，等一下老庄可以讲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最近就今天才刚出来的一个案子，就是有一位网红的那个声音啊，他实际上是把自己的一个应该是语音包啊卖给了某个厂商，然后那厂商就不仅出售他的语音包，还出售他的一个 AI 合成的一个小程序包啥的，可以用他的语音去合成任何的，就你输一段文字就用他的语音读出来了，那么这个就被告了。那么这一次判决我觉得是非常好，就是认定了这个语音的元素啊，语音这个元素你 AI 生成的话是其实是侵犯了这个语音的固有权利的。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挺新的一个判决啊，就是这也属于是法律空洞。这个我不知道振华有没有关注这样的一些案子啊，就是也能彰显现在普法确实很有必要这样的一种情况啊。
哎，这个 AI 语音这个我确实是关注了，我觉得判的也挺好的。但这个我觉得还好，起码就是根据现在的这个法律体系啊，确实是给了一个比较正确的认定。对，就是你拿着别人这个东西去训练一个和他声音一样的一个这样的模型来发声，其实是对他的权利是有损害的，包括是说人格权，就是法院判的，甚至是说，哎，你就替代了这个人本身的一些可以牟利的一个手段啊。就是我觉得正常人想的话，这个就第二点其实也是有些问题的。
你觉得以现在中国的法律，法院要做出这样的判定，是不是比较合理，或者说是不是很困难？还是说这次判决是个挺困难的、标志性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相对于之前那几个 AIGC 的判决，这个还是挺合理，然后也并不困难。对。
OK，OK，那就说明我们现在的法律应对这样的案例还是有效力的。
对对，可能AI 这个版权材料去训练，所以目前还是比较模糊的。但是你输出的时候，你做了一个产品，它有没有去侵害到别人的这个权利？比如说这次这个声音，其实还是能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比较着实的法律依据。
OK，
我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另外一个刚才李俊说的那个修改 Chrome 的事情。就这么说吧，就是我认识的一家公司，然后他们基于 Chrome，然后开发了自己的一个 Web 的内核，浏览器内核。然后呢，他跟我说，他说他用了 Chrome 的这个从51版开始，用了52、53，然后一直用到80几版。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我这个版本里面找了点代码来，那个版本又挖了点代码回来，还有一个版本里面又贴了几个函数进来。我说你这个版权声明咋做啊？然后他说我都全开源了呀，那还是有啥呀？这
我还需要做啥？
我都已经对得起他们了呀。意思就是说，这个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说，我说你看，有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就是说人家的 copyright 版权声明你不能删，如果你修改了呢，你也要加上你的 copyright。就是在一个原文件上面加两段这个版权声明，然后他说，那人家谷歌也不这么干，为啥呢？我们就去看他的源代码了，他就给我看了一些文件，那些文件是在那个 Chrome 的这个源代码的仓库里的，里面的版权声明只有谷歌的那个 Chrome 的那一段版权声明，但是呢，你确实能够在互联网上找到更早的。在出现在其他开源项目里的那个源代码，也就是说，谷歌把人家源代码拿来以后，二话不说就把人家的 copyright 也删了，也只留了他自己的。然后我就只能妥协了，我就说行吧，行吧，如果是谷歌这么干，你只要不接着把谷歌的也删掉，放上你自己的就行，但你就不用再把最早的那个 copyright 给补回去了，你用不着帮他干这个事儿。
就是反正这个责任是谷歌的，
对，
这个合理，
对，你觉得这样行吗？
我其实觉得那个，就从不同版本里面都去拷一些功能，然后放到他自己那个研发的版本上，应该还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
对，是的，但是这个时候就只能说幸好 Chrome 的那所有的那些从50几到80几的所有的版本都是相同 license，所以还行。
不是，它关键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
而
这就
且
是
都
我，
是谷歌的那个 copyright，所以它
对对
套了好几段，也不用改的
对，
特别
对对，
多。
它相当于做了一个兼容性的迁移。
对，
但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聊的，我觉得这个就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细节上的东西啊，它变成一种君子协定啊，尤其是我们在开源的相关的纠纷里面，最容易掉进去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一个代码段，不是一个完整使用的话，这其实有的时候就认定的这个难度会很大。
没法认定，或者说我知道，就是说在华为公司内部是严禁片段引用的，是已经有这样的做法。我们内部会先扫一遍，扫完以后，如果你是片段引用人家的代码是不准用的，你除非整个软件引入或者整个包引入。但是现在在外面，在开源世界，或者说那些
就
商
用
业
户
软
啊，
件
普
想
通用
开源的，
户。
对，他们的片段引用简直多如牛
对啊，
毛，
因为这个很自然。
而且甚至有可
我跟你
能。
说，有可能完全就是他没责任的。为什么？他去网上一搜，
对，
回头搁 Stack Overflow 里面发现一段代码，
对的，直接拷过来了，
拷过来了，
对，
然后这代码实际上是有版权的，
对，
是另外一
对，
个
根本没办法了，
完全无法追溯这个。这个就技术手段，就除非用技术手段去
然后
专
就
用的
是
工
那
具。
个程序员就跟我聊的非常理直气壮，是人家都这么干，你为什么非要让我这么遵守规则？
对，这个好像还挺难反 驳啊。
对呀、啊。
这个可以怎么反驳？正好就可以怎么反驳这句话，我就想不
你有
出
类
来。
似经验吗？那个振华，
我也有，
然
我
后，
会给他说这个后面还会给你提示有风险，然后最好要不现在就加一下或改一下，对，然后再给他提
你就
示一
不
下，
停
说
的
以
骚扰
后
他，
再这
骚扰
么
他，
干
直
的
到
时
他愿意改
候，
为止了。
对，但是我发现现在直接用代码片段的好像逐渐在变少。
可能大公司会好一点，尤其是引入了一些，比如说供应链管理的体系或者系统的会好一点。像华为，因为它已经把做到系统里面去了，那就相当于每次我都有一个编译或者是打包的这个
对，
警告。
对，
那作为程序员来讲，我自己做程序员
软
是这
软
样的，
的，就难受嘛，
难受嘛，我
对，
就算了，我就做点事儿，让这个 warning 消失算了。就
对，
这个真的会有用的，但是对于一般性的中小企业，真的没法管，我感觉，它得靠自律啊。
而且我听说有一些这个就是开发软件管理的这个工具，它已经不扫代码片段了。但我不是很确认这个来源啊。我听说其实有的不太扫，
嗯，
也可能是和那个公司政策有关。比如说，因为安全因素或各方面的考虑，可能很多公司都不允许引入这个代码片段，或者是说把自己程序员培训的比较好。这样的话，可能大家都就是首先就是引入就变少了，再次就是引入少的话，可能。法务上整体认为它的风险也没有那么大，所以很多工具就自动的就不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了。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问题啊，因为接下来像什么 AI 生成的代码段啊，还有我刚才说的在网上搜索得到一些代码段啊，其实它不是那个程序员他主观意愿想去做代码段的引用啊，它是不当心就产生这种效果了，所以反而这个时候自动搜索的那种发现的那种软件会更有帮助啊。你像我一直，对，我一直重度用那个 GitHub 的那个 Copilot， 它经常会根据，因为它那个 Copilot 就这样嘛，就你写一段注释，然后下面你写出那个函数的名字，它自动就补全了，
嗯，
整个函数就补全了。那个种鬼知道它哪来的？
对，所以现在又有不少这个开源软件管理工具会说，哎，我有这个代码片段检查工具，就能够帮你去减轻在这个你使用 AI 生成工具的这个
左右横
代码片段风险。对，
嗯，所以这个风险我觉得客观存在的。
对，
但是我其实倾向于，如果这样的事情到处都在发生的话，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法不责众。尤其是像比如说大家都大面积使用 AI 生成的代码，然后 AI 生成的代码你也说不清楚它到底有多少个版权的来源，它可能左一段右一段的最后拼在一起。
对，很有可能以后的趋势啊，就是除非你成规模的成模块的用别人的代码而不遵守它的许可，
否则
其实就算了。
不，我进一步的延伸这个事情，就是说所有的诉讼就不要在这些小打小闹的，你告我，我告他，他告你，
那种
大家都去告 GitHub Copilot， 一口气罚他个几十亿美元，
那更不可能了。
然后给所有程序员都吃肉喝汤，
这个只能交给美国人干了。美国人集体诉讼，这是他的强项。
我觉得这还有点希望，
但我觉得趋势真的是，因为打官司的这个性价比真的不高。
对，
除非就是像发生这个苏州的这个案件，因为这个是有别人告了，就是他主动去告了，然后这边抗诉的时候拿了一个开源软件作为抗辩的理由，否则的话这东西很难进入司法程序，都
是
太不划算了。
Copilot 应该被告了，但是
没结果吗？还在判好像。
对，他可以把这个时间拖很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啊、
又不断的改进这个工具，其实可能到了最后他也未必会吃什么亏。同时呢，有很多想再告他的一些这个原告，可能目前看那个案子一直在拖，然后美国打诉讼比较贵，可能也就不告了，就等这案子结束再说。
那个案子提告的时候我们节目里说了，然后这一年多过去了、没任何结果进展，所以我觉得悬。
而且那个代码片段可能看起来都是比较少的。对，我也听说 Copilot 他可能自己做了一些过滤，
他做了优化的，
然后对。
它里面我感觉它的代码就是它有意识的，因为它其实能力很强，它是有能力去修改那个结构的。
嗯，对，
就它同样那个概念是那个概念，它去做一些等价的改写，它是能做能干这事儿的，而且干得不错。
对的，
嗯，所以它真的可能就是已经有一套 safeguard 已经起来了。
对，我听说最早的时候是说它每到十行就会检测一下，如果是说和那个某个已有的这个代码段一致，他就会打断一下，或者是重新去再怎么写一下。对
对对，这个策略对他来讲不难啊，就挺容易做到
的。
最后想说一个问题，就是假设我们想在更大范围内去做一些高科技相关的法律科普，郑华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可以我们可以干点什么事呢？
编造，
我觉得就其实
不用编造，搜集就可以了。
对，对，当然我觉得这个恐怖的故事肯定是在的。另外，就可能就是我们做大规模这个科普的时候，就得把它给想的，就是讲的比较的简单、明了易懂。
对，
因为我最早的时候做过这个化工工程师嘛，然后当时要给这个普通的工人来讲这个一些怎么操作或怎么做，
嗯，
对吧？但我感觉当时就是把那个东西讲的就非常的浅显易懂， 然后可能当时有的工人可能也就是高中毕业或者高职，然后大家就都可以去了解这个事情怎么去做，怎么去理解。我觉得这是科普的一个要点吧。当然，我觉得要把科普弄得好，确实也
对，
得是相当有经验才行。你让就是比如说刚入行一年的去写一个培训或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有欠缺。
对，那个效果好不了。咱们去搞一个案例库吧。
说这个好主意，还可以做成一个开源项目，
恐怖故事集。
大家一起来收集。
我觉得应该还比较好找吧，就是大厂的名字，然后再加这个协议，或者加这个开
有
源
道理。
违规，然后我觉得能找一堆。
关键是我们要找到那些就是确实产生了引人注目后果的，
哎，我再问一下振华，这件事情能够再前置一点，在学校期间能够做点啥吗？特别是数字时代的这种
在
法律
学
上
校
的这
期
种
间，
科普。
我记得是说现在有一些这个软件工程的教材，它后面它会写一些这个开源协议，或者说开源，这个软件开发相关的事情。对，我前两年看过一本，就是国外引进的一本不能说教材吧，一本老厚的书，就讲软件工程，其中有一部分就在讲开源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咱们这个教科书里面能写上一部分，其实都还是挺好的。我最近也看了一本书，叫《开源软件之道》，然后应该是 IBM 20年前写的。哎，我觉得那里面对于开源的一些基本的介绍还是很清晰明了，然后又，我觉得程序员应该是比较易懂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放到学校里面的话，就是加一些这样的东西进去。
同意同意，
现在特别是一些国外的一些教材里面，其实已经开始有你刚才说的这些了。
但我们还是不
对，但
太
是
有，
呢，即便有，我们这边不讲的。
对，
讲了呢，学生也挺难
那就是不够好，就
身
内
感
容
同
做
其
得不
受的。
够好，
对，
因为内容不够好，
弄得
所
不
以
够
学
好，
生就没兴
对，
趣，
他没感觉，
对，
所以说还是要好的案例，对吧？
是，还有教育工作者要努力，
哈哈
对教育工作者压力太大了。
对，我就在
跟
想，
法
如
院
果
都得
这
干，
个学校不方便去访问这个协作的平台什么的，或者当时老师讲的时候，哎，大家不能上去体验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效果可能就差了。
好呀，看看那个振华还有什么你觉得想要引申的点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也着急不得。其实我也在想这方面的事情。我在想我们，就是公司这边有一些这个最近在做一系列的一个培训课程，看看能不能到年底或什么开源出来一部分。当然，
哎，这个好，太
这
好了，
个
欢迎
好，
欢
对，
迎，
再来专门开一期节目来聊一
这
下
个我
关
回头
于。
找你私聊，
好的，好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你捂在一个公司内部，可能也没什么意义。然后它也
对
不
的，
是
没
什
有意义，这
么，
是一个社会化的问
对，
题，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
好，那我们就先这样吧，今天
好，
谢谢振华，
谢谢中华，
谢谢，好，谢谢大家，
哎，
好，
好，拜
拜
拜。
拜，拜拜。